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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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打开这个第六页，我们上次谈到这个一心奉请南无妙法莲华经中一切诸佛啊，我们上次讲到这里，现在这个是顺着我们请三宝啊，我们现在就要这个部分啊，就是由一开始释迦牟尼，然后再过来对过去多宝世尊啊，乃至这时候在观想的时候要观想多宝佛塔啊，我想这个这样的一个观想啊，也不是说凭空就轻易可以做得到的啊，这个有时候都是要有一些相当的一个基础。这个从佛法来讲啊，甚深的功德也不是一触即成的，很多东西都是要一些条件的啊。包括我们常讲的念佛法门也是啊，同样一个念佛法门，念一声阿弥陀佛，那个人的感应也不大一样啊。好，那包括说，我们就讲一个无常观好了。这个在很多经论里面啊，谈到无常观啊，其实也都指出了很多众生修无常啊，更增贪爱。所以这个就是世界上的问题，就是说你也可以修无常，但你只是一个笼统无常，人家没跟你讲这个无常应该怎么观察啊？那包括你念佛，你应该念出什么样的东西来，到底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念啊？今天你要请佛，那你又请的是怎么样的佛？你用什么心情来请啊？同样的一个请佛，因为佛法应众生的心啊，会现出种种功德不同啊，所以有的人入了佛门，他得的是人天福报；那有的人入了佛门，可以得解脱，乃是得菩萨果位啊，乃是成佛。那这里面都是不是一下你能成熟的，你必须要具足的这些啊资粮。我们讲经常讲资粮，资粮，资粮其实是很广的。第一个包括佛法的知见。尤其这是一个所有修行里面最核心一开始应该要建立的一个观念啊。如果你因为基本上这个要领要是不恰当啊，要领不恰当，你没办法真正的达到这个关键的地方啊，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我要谈的就是啊，包括这个法门啊，你刚才说他还说你要印象多宝佛塔，那你必须要对多宝佛塔有一个概念啊。我们现在没办法这里细细的谈了。那如果我们最主要是在这个法门里面把一些关键的一些运作的要领啊提出来，那你如果要细微，因为讲也讲不尽了，很多观念也没办法一次在这里全部都谈完，谈完的话会非常冗长啊。但就像我们这个一个观念，我们一个人的道业之所以成熟啊，其实要好多的条件啊。那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现在想要我们观念很熟，但没有经验。那这个经验是什么样的经验？像你的实践的一些具体实践的经验，还有说从现实世间的考验啊，这些的一种实际上的碰触跟观察。它可能也是你的重要资料啊。那包括佛法的引导啊，包括你个人过去的资料，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一一都会反映到你现前修行的啊。你现在所修的六度虽然都是世间的， 但它也会怎么样，会成就你在未来成就佛道的时候，成就菩萨果位的时候啊，它也会现前。同样我们是下品下生，下品下生，就到那边，其实我们之前也提过，净土九品，其实不止九品，他要细讲的话很多品，因为一个个差，各人的过去一年是无限差别的啊，无量差别的。那所以说大业混九品，那即便你是下品下生，也各个不同。为什么？那关系到你的啊，你的过去所做的一切，你的观念，这每一个都是一个重要，都是一个资料。那我们现在谈到就是说，你要修行里面，其实当你要升起的念头，你具足有哪些啊认知啊？那最大的这个障碍啊，其实是来自你的愚痴。那所以说，即便同样一个刑法，但你的认知观念啊，我们现在比较着重的就是我给一个方法。那其实在佛法里面，它是给你一个智慧，给你一个智慧，才是修行最后的核心。那我给你方法，其实到最后就是为了达到这个。其实我们现在比较重视的就是我赶快修，但却不一定真正掌握到要领。这是我之前也重复到很多次的，就是很多人在学佛这方面，其实用心都还不够恳切。我说实在，其实是我们大概都也知道自己要修行解脱，但这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那因为这你笼统，所以你未来在这条路里面，你碰到哪些问题啊？你不大会拉回来。就是说，你的路越走越远，你也不知道要回头。就是说，人家讲说这也修，这可以修，那可以修，那可以修，但你修到哪里你不知道。所以说，我说像比如说一个道场，它会建立一个核心的道风。那这个道风一旦建立起来，它的主要的修行目标，它想要成就的，是很清楚的建立这样的实体。啊，你来到这里，你来修行，你发觉，你没在进步，那这个里面有问题啊。包括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好意教他。就像我们在很多地方佛学院教，我教很努力的排很多课让你们学，学完了，我没看到你进步，我看到你的进步的是哪些，但实际上有些东西并没有进步。这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很冲，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修行目标的时候，教育目标，你就发觉这方法一定错了，因为你会拿回来考审查。那你包括你自己修学的话，你会觉得说，我自己怎么学得不彻底，我怎么烦恼，乃至我现在观察我自己的心念烦恼还是很多，那我一定有问题。因为什么？你为什么能检查到自己？因为你的目标很清楚。那因为你的目标很清楚，你就不会迷失在一些虚火的花样。别人跟你讲这个好好好，我不管你要多好，那第一个我都有一个标准，要治好我的病。但我的病在这里，你拿那个其他药给我，我不吃，好，再好也是治别的病，跟我的病无关。你不会迷惑于很多花样的修学，你不会，你很清楚。那这个问题马上就会产生，就是说，当我在修的时候，明明道理要这样讲，但我能不能具体做到？假如我不能具体做到，那我就应该要往这边去努力充实了，好，但不是说我抓了一个方法，我就叫努力。我叫修学啊，我就是在用功。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这是很让人家觉得很可惜。你说他是人的一个道人，是一个好道人啊，好，很不错，很用功啊，但就缺少一个修学的踏实。你说他很踏实，没有，哪叫踏实？路都不清楚了，怎么叫踏实？啊，就叫愚痴。就是说你以为你很用功，可能是愚痴。为什么？你的路根本不清楚。你一第一步的踏实，先认识路，先把方法弄对，前后四谛因四谛缘起道理要很清楚，这时候 第一步踏实，第二步的实践投入，这又是踏实，这才叫真修实证，要真呢、啊。嗯，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谈的情啊，就这很多观念啊，都必须要从其他的资粮慢慢其他的观念的养成啊出来的哈、啊。好，我们接着还是进行我们的下一段，就是一心奉行南无十方一切常住佛，即运心想。东方诸佛身黄金色，相好具足，放大光明，与诸大众前后围绕，来到道场，祭设虚空，受我供养，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好，这个道理我之前大概也跟大家提过了，要你观，你观得来吗？贵宾你试看看，你看你们观，有的人观得很真实，有的人观得很抽象，有的人观完自己就说假的，才自己观完就知道，那我自己内心就告诉自己是假的了。好，那这个观意义也不能说没用，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熏修，其实也是一种熏修。但如果你要说让你前后一心，是一心理一心，这个就难了。为什么？你其实当你在观的时候，背后一个疑就在这里，你的疑是跑出来的，你不是真正的能受用这个道理的、啊、未必、啊、哎，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我怎么去观这个十方，因为第一个我了解啊，佛遍满十方界，这个佛的法身遍一切虚空处，这个道理必须要你很纯熟，你才在观上的时候，你会不会你在观的时候，我啊，就像之前说的，即便我是在观，好、啊，这是为什么我观，我可以观，因为我心佛众生无差别。我虽然观，但我因为事实是如此，只是我没见到，但我观的是配合事实，虽然不是我真见。注意，这里面有两条，就是我。有的人观是虚妄，对不对？但没错，观刚开始我们这样观是虚妄，因为实际上我们没有看到十方佛。但到底是不是十方佛？是十方佛，只是我没看到，并不是以事实相违。这个很重要。虽然我现在是假想观，但我这个假想观却不是完全假想，因为我知道是我没看到，并不是没有十方佛。而且我也同时知道心佛众生的这种无差别感应道交可以同时，所以说你说它假却有几分真，为什么？因为心性与法性本来就是感应道交，这里面很有意思的。所以这道理你就必须要知道，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唯心法界的这个立场上啊，你所现的啊，诸佛菩萨的感应功德跟你的内心的感应其实是感应道交的，一是因为佛的法身遍一切，而你的心也啊遍一切处，哎，心一念含三千，以你所言法界没有一个离开你的心的，啊，一切唯心造，啊，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以在这个当你心起不同的，待会我们还要来起不同的念头，其实是感应道交，因为佛相应你法界，我心亦不离法界，我心所起处，佛应我心所起不同的作用。所以我今天起一个稍微几一分真，佛也随一随我根性，随我当得利益处啊，现一分，我现两分。所以现在我看到朦胧的佛，就是有朦胧佛对我的加持；我看到一个形象具体的佛，就有一个形象具体佛的对我的加持；乃至我到最后看到法身佛，这个感应道交更是彻底。所以你以为虚妄，不是在感应的原理里面，它本不虚妄，它不虚妄。所以这个道理你要懂哦。你唯有这样懂的话，你也乐于这样去观。而且我知道说，虽然我凡夫心念，我烦恼众多，我没办法观得很清楚， 哦，就像我之前讲说，哦，我看到夏雨朦胧，有人走过来，我看不清楚，但我也确定有人。我虽然现在看不是看出一个真实的佛，但以感应道家来讲，佛也会在我这种微薄的混沌不清的观想当中也感应道家。一分一分，即便朦胧也比没有多了一分。为什么？唯心所造，是这个道理的。嗯，所以你在观想的时候，你要观想，你必须要的视为真诸佛金色光哈，金色佛身哈，那周边围绕。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借着人家的图像，人家的图像，什么图像？就是佛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有西方接引图吧？啊，那个西方接引图多看，因为那个你就假想东西南北，来呀、啊，对，西方接引图那个画得很不错。那个其实你有你看啊，像比如说你在念佛的时候，那不是有几道光啊？不是有两道光，一个是接引，一个出家众，一个是在家众。我告诉你，你念佛就是这样想。你说那个真的还是假的？就当真的，就当真的。你就必须要知道，你其实这个看似佛还没现前，其实在你的心想运想的时候，它会成型，还是唯心所造。感应道交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你的心念的转，还是心境国土境，它的源头是就一直在这里的，啊，所以说你我们务必要在这个点上，你要升起在理上，不是信心问题啊，是法理上的必然。所以这观念要建立不容易啊，这个观念要建立不容易。可是这个观念建立的时候，你发觉，所以我心想，所以我心想，一以感应。所以我能借这个影像，然后也升起以我借这个影像作为引的，哦，就像那个色大僧人讲说，无分别智是不是所依是依心还是非依心？他说，如果是依心，就是妄想；如果非依心，那就不叫分别智，因为这个心没有心怎么分别？他还讲说，不是无心，无心就像无情物了。那说有心是分别，那怎么样？他说，但有心既然有心是分别，那又不能无心，这到底是什么啊？他想说，心是妄想心，但以妄想心引申无分别智，引申。所以在昨天我在谈《瑜伽师地论》的时候就谈了，我们从开始有世间烦恼。起世间善法，对治世间烦恼，再以闻思修，啊，闻思修来对治下其他的烦恼，见次到最后到鸾顶人是第一，出世间第一过正见到，就这样见到。但你看呢，他都讲说是善世间善心无间，有漏。都是有漏哦，那为什么有漏心可以生出无漏心？这在《色大圣论》呢，在很多地方都会谈到的。为什么有漏心都有这种原理啊？有漏心为什么生无漏心？其实这个原理就像你的梦为什么会醒来？你梦的时候是迷心，醒来是觉心，可是觉什么？觉那个迷而已啊，也不离那个心啊，所以。我们做梦的心是无间断的，一直做到时机成熟醒来，一切迷梦没有，但还是同个心，但那个心不叫迷梦的心，是觉心，没离开，离开的迷梦心也不会醒来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感应的原理在这，我们要知，因为我们如果要修这个成熟的话，这种观念都是很必要的。一般来讲，你照着这样想，其实都有作用了。但你不容易很，就是随着我们了解越多，这样的法华三昧忏仪的功德会越具体的。 我就讲说你可以修一分，我可以修两分，有的修三分，有的因缘资粮具足，加上知见，加上种种善巧比喻，终于能理纳这个道理。这时候他观想的时候是如如实实具体呈现啊，那乃至他现在观不成，他也不生疑惑，他不会观不成的时候另起疑心去破自己的所观，不会这样，一样的道理哈。所以说以诸大众前后围绕来到道场，具色虚空，遍十方界都有诸佛如来跟他的眷属受我供养啊。这个念头是怎样，当我一心南无十方一切常住佛的时候，念头就现出了，是就好像说哎呀我礼敬诸位，我不用说礼至诸位，然后另外再看你们，我就说念的时候看的时候想的是不是就在我们你眼前。你说我一下哪能观了那么多，但我一下就看你那么多了，我也不用说哎礼敬诸位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观，哎呦等礼敬完我就累死了，不会啊，你看同时一个影像就全部出来，因为你这是真实境。同样的你也可以当做一个境，在我的礼拜当中的时候，你观想十方佛受我供养，就在这样的一个奉请当中就生出来了。所以这个都是讲归讲，你要做，做了以后你要很熟啊，这个会不会很难，这种理观要很熟不容易的，四相的观好像这样的程度的理解要突破并不难，并不难啊。然后一心奉请南无大圣妙法莲华经啊，这心想甚深秘密法藏，悉现在前受我供养啊。哎，你可以观想就像一部经典，就像一部经典啊，啊一部经典。那当然我们讲甚深法藏啊，秘密法藏这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要对这个法华道理升起欢喜好要，了解它的道理。没错，我要你现在心想甚深秘密法藏，可是你生不出一个甚深的感受啊。所以这也是说为什么每一个步骤没为什么我能生出甚深，因为我了解法华经殊胜啊，经王啊，我知道他的道理啊，他讲究竟实相的原理啊，他是会三归一的毕竟根本佛道啊，啊这个正直舍方便的究竟佛道，我从以他的道理里面，就算你不一定要懂很多，可是从以很多的抉择当中，你深信法华经是甚深的，是经王，至少这个见不是笼统的，所以这时候你的理尽法华经的理尽义啊，会比不知道的强，对不对？有人介绍，哎呀，他功德好大，我也不知道。啊，等到我开始了解他的事迹的时候，我就会升起啊，他功德很大。那我如果不了解他的事迹里面，我去敬仰他，敬仰不来啊，里面没有东西啊。但我当时知道他的实质的事迹的时候，我的恭敬心就升了。那这样的恭敬心的功德，跟你那种打个招呼的那个差很多，一样。所以说，这都是其实每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他必须要守护的要领的啊。你看，这就是资粮嘛。你如果了解这个《法华经》的道理，这不就你就抵得来？你也知道多保塔、多保护塔的毅力了，是不是？所以。你这个多少要知道《法华经》的原理啊，那这个加强你在这个忏语里面的成就，会更容易成就啊。好，一心奉请南无十方一切常住法啊，即运心想十方一切诸佛所有法藏啊，悉现道场中啊，受我供养。那一切法藏，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这是很笼统的。但你像我想一切法藏。你试着看，假如我们现在这里有一部大藏经，你会不会想说它就一切法都在里面，你就很容易想说虽然它是一本一本，但无限的妙宝都在这一套里面。那你要印象说十方一切诸佛所有，你这是一个笼统概念， 但这个笼统概念重点不是那个色相要出来，而是那个意念，我供养十方诸佛的圣身法宝，我可以借着一个单纯的影像，好像虚空当中具有无限广大的众法宝经藏，我就起一个念，但其实最重要是我要顶礼一切常住法，我要生，我是借影像，借影像升起这份皈依心。那你都无所有法藏，你怎么用？你现前一念，你只是一个起一个概念，就好像说，哦，比如说我跟他讲说，哎啊，礼谢诸位，我这样讲那个礼谢诸位，就是我的目标是大家，但我有没有在礼谢诸位？一定要把每个人脸相都看完，不用嘛，啊，但我因为我知道是在这个教室里面的所有，我用一个统称礼谢诸位，这样就好了。是，我不需要先个别个别看看看啊，一定要看到很近很完整的，不需要。那所以说你起这个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念头很抽象，其实不在乎抽象，是在乎那个你起一个影像，法藏，十方诸佛的法藏，在我一念心起，我一概顶礼恭敬，好，受你供养，好，这样，好。一心奉行南无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运心想念以无量菩萨围绕受我供养，哦，每一个菩萨每一个菩萨都有他的眷属，好，像我们来讲，其实你都不要以为说我们能度所有人，每个人众生的因缘不大一样，有的人跟这个法门就术士的因缘，那所以说，其实各大菩萨也都各有他术士有缘的菩萨眷属，好，哦，围绕而来，哎，啊，每个人术士所度的众生，啊，像比如说有的人心很广大，慈悲心量很大，所以他长时间呢，啊，像比如说我们初始好了，啊，总是有一份慈悲心，啊，做这种尽可能的作为，啊，观想心量很大，啊，圆他所能圆的这些众生心量，这些未来成熟的不是就人类眷属，因为曾经利益的。在我们没利益和你在利益当中，到最后跟你有缘的就是这一群你曾经利益的人，所以你要知道跟你有缘的很多都是彼此利益过的，你不要以为你要度众生众生就让你度，不是，你要没有缘的话你度不到他，哎，像我们现在，如果看到众生要跟他度，他会理你，你没有缘他不理你的，哎，他可能以一个你可以怪他说业障深重啊，没有慧根啊，怎么样都可以。但就一个菩萨来讲，你目的是想度他，但不他不接受你度，他宁愿跟着凡夫走，那么跟着烦恼，跟着魔走。为什么？他没这个因缘呐，啊，哎呀，你没办法去善巧摄受他，是不是？所以，那你没办法摄受他，像我们观念，嗯，大不了不要啊。你讲这句话但也对，问题是你的菩提之量就没了，为什么？众生是菩萨的菩提根源，离开众生你没办法生活了，啊，他不让你度你不要高兴了，啊，你这是你的损失啊。所以后来菩萨不是像我们来讲是不得已，因为我们真的是凡夫，烦恼深重，所以我们现在除非你的心量很大，你真的做得到，像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做抉择，啊，没有量力而为，有时候会让你的心突然就垮掉了，就是你看似心量很大但却不长久，因为你的心量大不是如法的，你的心量大你还没达到那个心量，你只徒称一个口称上这个心量，结果很容易让你是吧，到最后还是得失心升起。那有些人他的根性真的大，他就能很容易就晃荡，我们现在有时候很难做到，但其实应该向往着往这边走，但我们现在变成与众生来讲，就是你如果要完全做到，变成会让你，哎，怎么样？揠苗助长，有时候做不来。可 可是实际上你做不到，是你不要做不到，不要弄错了，以为你这样做是对哦。你听懂我的话吧？我现在必须要，我必须要慈悲摄受一切众生，但我做不到，不要把做不到当对。做不到应该惭愧，但你如果继续硬做，就像说你现在如果要割截身体，我想你大概你无我相无人相，你但是有我相有人相有嗔恨相全部都来了，对不对？现在如果有人有众生跟你讲说我要你的身体，你要不要给？啊，他不是故意糟蹋，魔会故意糟蹋你啊！如果现在有一个哈，他心脏有问题或者肝有问题，他说菩萨，你的肝捐给我，他没有糟蹋你，他真的需要你的肝，你要不要给？你要不要给？你要磨有时候是拿来不用的啊，但他真的要啊，你要不要给？这是现实问题啊。但有时候不给，有时候不给，那看你给不给，看你啊。有些大菩萨可以给，他看着，那要是有小菩萨给，道业就停了。他说他你要舍这个命，一旦舍这个命，你的道业难成，所以这时候不给。也有这样抉择，经论也有这种抉择，所以抉择角度很多。所以当我们在做这种抉择的时候，应该要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这里面都有很实际上佛法的见在思考，否则的话你凭着一份的感性，很多都做不来。但当你发觉你做不来的时候，你才还以为是，这也对，也错了。好，其实这是我们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一个道理的。菩萨他在度化众生，他是尽其可能在度的，这是一个菩提行菩萨道的本质。在这个现实世俗地当中，不得不的抉择，是因为你看到不得已的抉择。就像说经典里面有谈到，乃至有菩萨为了教化众生，割截众生的身体啊，割截众生的身体。那为什么这样？哦，不是那个善财同时五十三参里面就碰到一个王，就这样了。我、哦、那个很猛啊，我现出那个罪恶众生哦，手砍掉，头砍掉。善财同时一看，哪有这种菩萨，不敢去啊。那他就带善财童子去他的宫殿，看到都是殊胜庄严。他就讲说，如果如你所见，我是这般罪恶，我怎么会有这么多？他说不是，不是我嗔恨，不是我杀生，是这类众生行不落了，只有这种方法可以度，什么方法都度不了，就这样。那当然这个没有欺狂意哦，所以众生在度很多做很多东西，它的核心本质很清楚，做与做做做与不做，它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啊。所以我们讲印心想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菩萨在作为当中啊，有时候你有你的眷属，有你跟你有缘，这个有缘都不是无缘无故来的。为什么你特跟文殊菩萨有缘？第一个修智慧的人跟文殊菩萨会特别有缘。修般若，你看很多般若经都以文殊菩萨为当机种啊，所以一旦修般若，在这条路上经常会到文殊菩萨那边啊。那所以说你也可以观想文殊菩萨大菩萨庄严，菩萨身相也各个不一样啊，不是每个人悲观悲观啊。啊，天人也有大小身的、啊，也光明相不同了、啊。你会看到诸佛菩萨，他各有他的眷属来啊。我也很清楚有这样的因缘哈。啊，有这样的现象，那一心奉行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也是如此。所以你可以借这个相啊，如果你经常在修行的人，你在观弥勒菩萨相，你不要把观成像我们这个衣服穿不大好、肚子大大那一个也可以啊，不过好像怪怪的。哎，人家藏传的弥勒菩萨很庄严的，就一般菩萨相。嗯，其实。以前我们在湖源买了一尊那个过堂要用的那个弥勒菩萨，蛮庄严的。啊，我们现在弥勒菩萨都是肚子大大的，啊，那个是视线的，啊，是不是真视线我们不知道，啊，不过就是说，其实 你也如果你如果心存恭敬的话倒没关系的，也没不吉祥，因为弥勒菩萨本来就不是怎么吉祥，他不断烦恼不修禅定的啊，因为他知道道理，他不断烦恼不修禅定啊，也许现这个也无妨，但如果一般来讲你可以了解弥勒菩萨，那个像藏传他弥勒菩萨都很聪明，那这样的话你这样观想不要一致，那你甚至可以以我们现在常看到的这个佛像啊，你观普贤菩萨啦，文殊菩萨啦，你意这样你的像，因为你常修，所以你一在观的时候也很容易就现前了。那一心奉请南无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摩诃萨，那一心奉请南无观世音菩萨、无尽意菩萨、摩诃萨，那这个都是从经典里面的菩萨名。那这个菩萨名有时候我们对它会比较陌生，因为我们经典里面介绍的并不多，那这个其实最重要是我们虽然就像说我们不是在顶礼西天东土啊、这个历代祖师，如果我们也不认识，那不认识也无妨啊，你的认识深浅并不影响你的敬意啊，只是说你如果认识更深刻，你所生出来那个功德相会具足更具足，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礼一个佛、礼一个菩萨，其实不但是礼那个相，最主要是礼那个法，最主要是礼那个法。好，再过来哈，一心奉请南无妙音菩萨、华德菩萨、摩诃萨，一心奉请南无常精进菩萨、得大士菩萨、摩诃萨，一心奉请南无大药说菩萨、智积菩萨、摩诃萨。其实如果你大家注意看啊，它每个语词啊都有它的光明出来，就有它的意，所以未来你会是什么菩萨名啊，大概以你最殊胜的德，最殊胜的德，你大概会取那个名。哎，你要取那个名，就是你向来有你主修主弘扬啊啊，主功德，你会献那个名、啊、所以未来，像我们说到极乐世界，当然不会叫你的俗名，也不会叫你，大概不知道会不会叫你现在的名，大概就会有以你的德、以你的因缘相称的名字，我想应该是这样啊，这是我猜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从这个文字上里面，其实都可以大约领略到这个菩萨的德。一心奉请南无树王花菩萨、勇士菩萨、慈地菩萨、摩诃萨，一心奉请南无下方上行等无边阿僧祇菩萨、摩诃萨啊，所以等于总括一切诸佛菩萨啊，都在里面下方上行啊，就是在下，因为在法界处啊，各个国土世界里面，以我在下今来往法界利益众生的。在我们之下，不是我们是第一位的之下，就是在我们下方世界的、上方世界的一切菩萨，各个精进游方各方国各个国土度化众生，这些菩萨啊，即便他们未现前，我们也都一并恭敬。就像西方东土，这、就是、西方东土到现在有多少，我也不知道，总理。另外，一心奉请南无妙法莲华经中普贤菩萨等一切诸大菩萨、摩诃萨。为什么这个留在最后？因为它是主要的忏悔主，我们针对的是普贤菩萨啊。就是这个法的主要的啊，但其实因为它的法的升起是这个因缘，所以会以它为主，但背后的都是作证的啊。心念普贤菩萨成六牙白象王，以啊一切众生所喜见身啊，与无量眷属来入道场受我供养。嘿，很有意思啊，你看哦。所以这里面啊，因为六牙白象啊，其实也代表法，六牙代表六度。好，那它还有四个足，四个足代表啊这个四无量。那另外他的那个脚里面有七个指头啊，代表七句是，这个很多都会用这样的观念，就是说其实 以色显六牙白象，其实以德的话各有佛法功德。所以我们要讲说，在佛法里面到最后谈的是这样，地藏菩萨是现法界菩萨一种菩萨的地藏菩萨，除了他是形象叫地藏菩萨，其实最主要是代表那种菩萨的众多形里面的某一类。观世音菩萨是众多广大菩萨前面的某一个菩萨功德。所以我们现在六牙白象其实真正的不是要就像我们现在佛为什么三十二相，不是那个国体，是主要这个三十二相背后的因，我们要前后观察，不是要你执这个色，其实要见其德。是，所以六牙白象其实是代表的，虽然是一个相，但你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简单畜生。你也不要在极乐世界看到很多那个种种鸟，你也不要，那是活视线。那视线为什么视线？因为你来的众生有这样分别，你这样分别，我必须要在你能分别的所有世间相里面，随任何因缘引导你正念。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你任何念头处都是我接引你的地方。你吃饭我就吃饭度你，你睡觉我就睡觉住你，你喜欢言色身香味触法，我就用色身香味触法度你。所以他为什么容易成就啊？每个都是顺道缘，因为度菩萨，佛菩萨在度化众生，不会你讲的我们一定要正经八百的说法才叫度众生，没有，所碰一切因缘，凡是能助你的道增长的都助你道，乃至什么这个在医学世界讲那个无证三昧啊，阿罗汉其实也很慈悲的。阿罗汉他也修无证三昧，有时候是这样，因为他过去是就修无证的，所以他今生就入禅定修无证。如果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成阿罗汉以后，他观察他过去是经常恼怒众生，挑拨离间，让众生斗争，今生深大惭愧，入无证三昧。他入无证三昧会怎么样呢？他观这里的人，这个村，这个街，这个地区的所有众生起心动念，神通看多大，有人要因见我得欢喜我就见，有人以不见我才欢喜，我就不会在他那边出现。我本来走到这里，化解他会因我生气，我就绕，我再远我绕，我就不走他那个地方。为什么？他见到我会火气大，所以我就离开。那有的人说，他虽然想见他，我顺他的心，但顺他的心还要看近不近。如果不亲近，虽一起顺他的心，让他乐，但会洗后续苦恼，不让他见。这无证无证，你看展现了很大的慈悲，阿罗汉。但这个慈悲当然，我其实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在讲说，不要以为声闻没有慈悲，但他的慈悲绝对不像菩萨。那我们的慈悲啊，你看这样的慈悲，你能比较声闻没有？我们的慈悲比不上他的无证三昧。所以我们要讲说，哼，这些骄牙败种，那你早烂光了，他如果是骄牙败种还轮到你哦？我们的慈悲根本都还在众生里面很狭隘的慈悲。所以以我们的慈悲，所以想要不入，假如你有机会能入涅槃，你会不会入？不会。我们的心性其实还不够坚定到修声闻法不会证，是没机会证，有证的话大概都是菩萨，要很强。所以为什么有些菩萨在刚开始过程当中不让他产生任何藏菩萨道的任何接触，因为难得，等到他的悲心坚固，真悲心坚固，到最后知道他以生死海当中不求涅槃，不取证涅槃，继续利益众生，除了悲心之外，也同时知道生死即涅槃的智慧原理，这个都是要有悲心跟巧方便，智慧方便，才修声闻法不会证声闻果，那就不能轻易，这个就是这样，因为菩萨还未稳定，就算他你还没定性，还没定性，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很危险的。好， 那这个所以在修学当中啊，这个要发这个哈，这个整个法的产生啊，这个都是不断累积的啊、哦。这个像这个诸大菩萨啊、普贤菩萨，乃至我们见到的这个六牙白象啊，其实都代表一种德啊，以这个象显出来，应众生不同心量，现出不同的功德。极尽广大慈悲，来，我后来又讲说，我还没讲完，就是阿罗汉是无真三昧，他经常入，但佛不经常入，佛不经常入无真三昧，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时候不要怕你烦恼，他还利用烦恼度你，佛可以利用烦恼，他可以并在烦恼里面令众生得利益，就是他把你恼怒了才度你的。他可以在你的烦恼处堵你，他更大的实力智啊，能知众生得度因缘，善尽所有一切的教授教戒，所以他不用特别回避，因为他的智更通达啊。所以像菩萨，他就是从这里面建立的种种功德，所以佛每个菩萨，每菩萨的圣德很多，那有的是现正面的，有的是示现负面的。凡是能让你得度的，他就现出来。好，那这样以一切众生所喜见身与无量见数啊，来入道场受我供养。他是所有众生喜欢见什么不一样，所以这时候会产生什么？产生每个人见菩萨见的不一样，会不一样。好，不同道的众生不会看成同一样。不会看成同一样，这就是菩萨。他甚至论里面讲说，那个大菩萨跟声闻不一样，大菩萨入众生界啊，能如实知众生心量，跟他同一个语言，同一个分别。你畜生，他就跟你讲畜生话；你那个畜生心，他就用畜生的分别心。你不要看小蚂蚁，一个小蚂蚁有八识啊。那小蚂蚁有没有分别心？有啊，不然你的手稍微碰一下，它就跑掉了，它会畏惧啊。它有点简单的心量，那到底是怎么样？会我们能测度了，但菩萨能知道这个众生宿世如何因缘，现前如何，现在起什么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哎，好，再过来。一心奉请南无妙法莲华经中舍利弗等一切诸大声闻众啊，连声闻众一起啊，都是圣者，有的甚至都是菩萨世迁啊。一心奉请南无十方一切常住身运心想一切十方诸大菩萨声闻缘觉众放大光明以诸大眷属围绕来到道场受我供养，所以包括身也是。啊，这里面你注意啊，我们有时候还呼吸啊，染污心中啊，我们观察的时候会看到一群因为你的心是这样，你看的就是普通相。可是如果你心相对清净的时候，你在观诸佛菩萨乃至这声闻众过来，会极大庄严，内心相应极净，就是说你会看到众比丘大的声闻众来，是内心六根极净相。那你可能会，如果你这种观想，你会看到那个请沙那邋遢邋遢，我来啊，我掐可以啊，你大概不至于这样，不是你不容易观出啊，你可能就向来就是，我其实这是一种比喻啊，就是因为你的心不知六根极净意啊，所以你不容易看，你不容易去相对去观想到一个极净相的这种甚深相，哎，那你有这种心境的话。你所感觉观想出来的圣身啊，也都极尽庄严，啊，极尽清净，啊，也就是这样。那一心奉请《妙法莲华经》中一切天龙、药叉、啊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啊罗诃罗、啊罗罗且、仁慧仁等，啊，这一切都。《妙法莲华经》里面所显，在那个法会里面所显的这些一切与会大众啊，都也奉请来，一切敏空各级眷属啊，啊，所有相关的护法龙天啊，一概都一并请啊。如是次第第一遍哈、啊，如是次 地啊，一遍奉请进，即五体投地，复更胡贵烧香散发，从初次地称名奉请，如是奉请满三遍矣。啊，就说你要三遍，啊，三遍。第一个，我们这个三遍啊，也能让我们的意容易成熟稳定了，简单几句啊，容易带过啊，囫囵带过啊。好，那这他就是三遍。那三遍完了以后啊，你一理完，你就讲说：唯愿本师释迦牟尼啊，牟尼世尊多宝如来分身诸佛，大慈大悲受我奉请来到道场。好，你有这个心，然后你就起这个语言啊，啊，表这个意，就是希望释迦牟尼佛多宝如来啊，乃至所有分身诸佛啊，受我奉请来到道场。大圣妙法莲华经增进法门哀悯护护，受我奉请来到道场。就好像说我们在寻求一个佛法清净的那种佛法功德的加持啊，啊，就是我们虽然他是在请法，那这个请法好像我们虽然是表面法是一个是由佛跟身来运作的嘛，但我们这个请法我们也可以就讲说诸佛菩萨他们甚深法上受我奉恭敬也都能降临啊，虽然佛法本身是一个被显出来的，是被佛应用的，被身，我们单独勤法法怎么来？法自己怎么来？其实当我们勤这个法，就好像说，因为法不是生命体嘛，所以我们在勤的时候，其实就起一个意啊，就是说我皈依法，那我皈依那个我恭敬。我恭敬那个能利益众生的众尊众清净法宝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哦。那希望那个法的加持降临我的道场啊，哦，所以那如果他这里一开头是大圣妙法莲华经啊，哦，有佛所说的法宝，在这时候他这个经典能如实降临这道场。那如果讲诸法的话，它是一个概念，就像。我今天有心受用诸法，那我的心起皈依，让法入我的心，就是这个道理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讲说，有的人就像观想，有的人是观想什么？观想那个，就像以前有一位法师，他拜《法华经》，拜到那个莲花跑出来，把《法华经》撑着，哎，那不是睡觉啊，是拜的时候。就看到莲华华经啊，那晚上关灯的嘛，因为晚上安板了不能开灯啊，拜拜拜到莲花跑出来放光，哎，就是这样啊，你要看到莲花撑着啊经典降临坛场，嗯，类似这样的想法。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下方上行等菩萨、普贤菩萨等妙法莲华经中一切诸大菩萨摩诃萨大慈大悲受我奉请来到道场啊，舍利佛等一切诸大声闻悉皆慈悲受我奉请来到道场，一切十方三宝灵敏护护受我奉请来到道场，一切天龙八部等悉生哀悯受我奉请来到道场。你在请的时候务必要有还有一个心情啊，因为那是你本来的发心。什么发心？你要清净，你要得佛法甚深功德，换句话就是说请你们来，那拜托你们把你中的乐透给我啊。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很谦卑？会啊，你跟人家要人家的乐透嘞，对吧？那现在不止乐透啊，现在是要得更甚深广大的功德啊。我举这个意思说，从你一路上的奉请都是极为诚恳的。为什么？世间功德，你光跟人家要一点世间功德就觉得非常感恩，现在你要的是一个解脱的甚深的菩萨功德，那这样的一个广大功德啊， 你岂不要怎样？他说你要怎样牺牲哀悯，你要怜悯夫妇，你真的，因为他都当真的。今天唯有这些诸佛菩萨啊，这些声闻众，这些龙天护法的降临，以您的慈悲让我有机会如法忏悔，由此忏悔得种种之前所说的这个法华三昧的众功德。这当然你必须很恳切的，所以这个恳切的心是在里头的。为什么？因为你当初修的动机都因为这样动机才请的嘛。是诸物慎重，愿悉证明我以今日欲为十方一切异位，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修行大圣无上菩提，破一切障道重罪，愿得法华三昧普现色身，于一念中供养一切十方三宝，于一念中普度一切十方六度一切众生六道一切众生，令入一圣平等大会故，与三七日一心精进，如今所说修行，愿一切诸佛菩萨普贤大师本愿力故受我忏悔，令我所行决定破诸罪障啊！法门现前如今所说，法门现前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种种功德，种种的利益啊，都能现前。好，这是你请佛的目的宗旨啊。他这里后面讲行者当自以自力成所请佛所为之意啊，所为之意啊，就是你为什么请佛。所以这个念头一开始你要很清楚，像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现在办的一个法华三昧忏，很多人都有这个心，但有时候就背着带着大家就是你个人自主个人的意愿有没有很明确的表达出来。你可能刚好人家办这个法会，你也有乐，你也乐意，啊，大爷知道他的功德，然后就来，那你就跟着念了文，就照着念，因为大家都是照着念嘛。可是照着念的时候，你就这中间就有点感觉不一样，就是你其实还不是很清楚你自己要，不能说完全不清楚，但却不是由你内心很深刻的认知所表达出来。好，所以我要讲说这个东西跟我前面刚才讲的，你在奉请的时候，这个心这个目的你早在放在心里了，所以你的恳求你供养乃是请佛菩萨都一份很恳切，因为你目的要达到这个。所以他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法华三昧忏的精神啊。他这里特别提到我今日欲为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为这个悲心相应的，不是光自己，我为六道众生修。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法华三昧忏仪的功德，因为他在修的时候就配合修悲，他就要修悲，这个起心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你不要以为不会成哦。我们在有一个智慧叫愿智，愿智，愿望的愿，这个愿智是什么呀？我希望对于某些法能如实测了，能如实知见，我发这个愿，我希望我愿意得此智慧，能照见诸法啊，有这个愿，发这个愿入定以后，依你的愿成熟这个字，这叫愿字，这叫愿字，有这样的字啊，是有这样，因为是发愿入定以后，依这个愿心，然后慢慢滋润成熟，后来真的如你当初的愿，如实现如此智，知你所欲之法，这叫愿字。好，所以你不要，当我现在为六道众生，乃至我为修大圣无上菩提，虽然现在你是小小的功德力，你发这个小小的愿，但这个愿未来就是跟他生那个果连结的。好，所以我为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修行大圣无上菩提，我为了要未来度化众生，我修持圣身法，所以他不是光只是除罪而已啊。然后破一切障道重罪啊， 乃至有时候我们，因为如果以前后文化，不但是除自己的罪，也除什么所有众生障道之罪，这个发心都是这样的啊。包括我们，包括我们在供养的时候，我们不但供养诸佛菩萨，连供养十方众生都供养。乃至我现在，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啊，受用佛恩，那我也感受诸众生跟我一样受用佛的加持，都是这样的发心的哈。愿得法华三昧啊，法华三昧普现色身，就是我希望我能得法华三昧，这个是成佛三昧啊。所以你要得这个，等于是你的武林秘籍最核心的东西，就要一口气把它得，你能不恳切吗？啊，那普现色身啊，这个能见到，第一个我能视线，刚才前面不是说，因为法华上面有这么功能嘛，那功能的时候会怎样？就像刚才普贤菩萨不是胜六牙白象王，以一切众生所起喜见身，就是他会现这个身，包括你得法华上面也是这样，你会普现色身，除了对外，你随时因缘，你愿意成就，普现一切众生欢喜，入一切喜法会处，能供养十方三世啊，一切十方三宝。那一外来讲，一内来，一外来讲，你可以视现色身；一内来讲，也可以见诸佛以你身中视现啊。啊，就是说，我也能得诸佛菩萨降临我心，能视现色身为我所读，我见。那我也愿以此因缘，当然这里的主要因缘是我愿普现色身，于一念之间呐、啊，供养十方三宝，于一念之间普度一切十方六道一切众生，十方六道一切众生，为什么能普度？这就是关于法界性的问题了。好，像我们来讲众生，哎，有没有众生？其实如果我们从自力来讲，所有的众生性最主要来自外众生本不可得，为什么？他也无我，无我啊！包括我们现在，我无我，你们也无我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所现众生，如果就你整身来讲，所有的众生相基本上是不可得，有所众生都是你有所生。所以当你能如此的时候啊，一念当中能广度众生，这是就自身度内众生而说，可以度一念之间度众，度内境众，内在众生，这个可能。那因为所有众生的这个心性，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因为以一切法性平等，像我跟你是有区别，为什么有区别？我你，但如果我们把这个心相这个外相给打掉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无非是一切法相，那我的就像虚空啊，我如果有所执，虚空中间的色法跟色法会冲突，对不对？但如果我是虚空，我是不是任何物都是在虚空中？包括这个桌子现在站个位置，其实它就在虚空里面啊。当我没有任何执着的时候，我不会跟任何法冲突。当我是体性如虚空，我是不是入一切法？正因为我入一切法，我能遍知一切众生心。为什么？众生心不就是法界，也就是一切法界性嘛，是不是？所以我也同能入这样的心，所以它变成也能升起广大的功德啊，随缘利益众生。其实你要知道，普度一切十方众生啊，最主要我们要知道，众生的所有妄想分别啊，其实都跟你的这个心一念所生的三千世间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还有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五蕴世间合合起来三千世间，也就是一念之间含刮十法界，一念心转普度六十法界，以十法界同一法性，是不是？然后令入一圣平等大 大慧故啊，就是乃至一切众生啊，同入平等大慧。为什么？一切众生在我心所显，我一心入于平等慧，所有内心众生、有缘众生皆入平等大慧。哎，一样。于三七日一心清净，啊，如今所说修行啊，我在这三七日要一心清净啊，希望啊，愿一切诸佛菩萨、普贤啊、普贤大师啊，本愿力故受我忏悔。这个一开始这都很谨慎的，所以我会讲说，要做这个法会，如果你真的要感应，从一开始你的这个先把你的观念弄清楚，这中间每一部分每一部分的一些该留意的心理准备观想熟不熟，总之你要不是尽可能让你在修的时候没有障碍，没有疑惑，哦，很熟，不会有不要中间有一些不顺的啊，有一些种种的这些障碍啊，不会有啊。所以要这样做的时候，要这样的一个准备啊。那所以请这诸佛菩萨、那普贤菩萨受你的忏悔，令我所行决定破诸罪障啊，法门现前，所有功德啊现前啊，就像经所说。希望我今天所做的绝对如此，一定要把它啊，一定要达到这个。那所以说，一开始你的虔诚，这关系到你后头里面的感应，因为这个虔诚，所以虔诚不是就是由心发出来的嘛？啊，心发出来，肯虔诚才转得掉过去你的烦恼嘛。你心不虔诚，你怎么会转得掉那种重的习性呢？唯有你很虔诚，才能彻底回转嘛。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是请三宝嘛，哈，那我们请三宝，我们接着第五啊，名赞叹三宝方法，行者既奉三宝矣，即当五体哈，既奉请三宝矣，即当五体投地，正身威仪，一身以一心以力，而面向法座，烧香散发。好，心念三宝，三宝微妙功德，口自宣记赞叹，并及诸愿啊！啊，就是说你要赞叹啊，同时你也必须啊，祝愿啊，咒愿啊，必须要赞叹并及咒愿啊。好，这里面的赞叹啊，其实他就举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龙颜甚奇妙。光明照十方啊，那我是成功养金复还清净啊，净啊，圣主天中王嘉陵平劫身哀悯众生者，我等今尽力啊，就是赞叹佛啊，龙颜圣庄哎，圣奇妙光明啊，这个三十二相啊，哈，我曾经供养过了，今天又再次的供养诸佛，那圣主天中王当然是佛了。还有他微妙的教导教授的这种音声，微妙的佛音啊，他哀悯众生啊，这样的哀悯众生的佛啊，我经礼敬。其实你在礼敬的时候啊，可以随你啊所礼敬的哈，你可以如果有些词啊，有些词你可以自己是，最主要是这个道理赞佛。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用你比较容易升起的那个赞叹，你能体会的，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赞。所以这个都是在强调它不是一个死规矩，因为这里面也是智慧大师从经典里面接一段下来的。那你如果认为有些赞叹词啊，你可以啊自己宣说啊来表达那一份赞叹，哎，包括我们在忏罪也是。虽然文是这么说，因为你有人不会啊，讲得零零乱乱的，那你如果与其不会零零乱乱的，不如照着人家给你的。但可是如果你很清晰，你就讲你的，你有最主要达到他的那个，达到那个赞叹三宝的意量，不是一定要把文念完了。文念完那个深的赞叹意义很有限，就是说，对不起他，对不起怎么讲？哦，得无诶。哎，对，对不起啊，我念完了啊，这个你一点对不起，一而你都没看过人，你跟他一直在拼音而已，啊，好，不是啊，你讲这种只是音把它念出来的那个对不起也没什么用啊， 不如由自己表达出来。你就算讲的提提吐吐的，对不对哈？就是口急或者讲不清楚，那也可以知道你的诚意啊，那个赞叹意啊。以此战火功德修行大圣无上善根，奉福上界天龙八部，就是我赞叹，我以这个赞叹功德拿来回向我的大圣无上善根，啊，乃至我将此赞叹功德奉福天龙八部，他护持你，你也供养他们了。所以你看啊，我们虽然天龙八部，天龙八部好像是护持我们，其实我们在接受他的我们不残取，但其实是恭敬，因为你恭敬所有的众生有缘众生，何况你受用于他的，这里面没有没有那个残取之心，这都是很真实的清净心。我今受用，我愿意将此功德奉福给这些众生啊，给这些天龙八部大梵天王33天，因为他们都还未就近呢，但他们也难得发心。就像我们有时候虽然啊出家众接受居士的供养，但你也时时意念以你的菩提心，愿意他们都得利益啊，类似这样的心情啊，都是好像大家都是佛门中的佛弟子，愿意彼此在佛门当中皆得利益，就这样嘛。阎罗五道六灾八王行病鬼王各级眷属，此土神奇啊，生前难内护正法者，啊，包括这个道场里面的护正法者，这些我们都奉福给他们，又为国王帝王土尽万民啊。那这个因为现在没有国王啊，这个你干什么改一下咯，你要讲念总统，我们总统也不一定要讲啊，可是即使总统也没关系啊，乃至你的县长也都无妨，因为他这里还土尽万民，时代改变了，悲情不改，那这个国王就是一个国家主啊，那这个国家主不管是选来的还是专制的，反正就是因为他在尽其他的福德力在统领这个国家，就算他是暴君，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福德力让他心开一解，让他能智慧慈悲增长，能真正利益国家，这本来就是你该回向的。那我不懂党派，这很麻烦，我这验这个奉福哪一县哪一县县长，因为别的党派的县长例外，大概这就太离谱了，这还分得难立的来分的，不是这个其实没这个东西哈，所以改你可以改啊，可以改，因为不叫国王了，但其实这个精神在。你说，国家是人民的，就像我们现在将功德回向给公务人员也合法啊，是不是？公务人员他就是吃这个饭，对，没错，他是拿国家税金在养他们，可是他有这个权责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不管怎么样也要成就啊，师生父母善恶知识，连恶知识都回向，这个心量要很大啊，连恶知识，但其实这个回向你知道他对我那么不好，我还要回向给他，因为他在造业，所以这个都是从很多的角度里面，你谈这个你才不会有点挂碍。即便是恶知识，我希望他后来成为众生的善知识，他这个恶我照样都给他，因为有时候供养一个善知识不一定供养比一个供养，就像你帮助一个好人，有时候不一定比帮助一个恶人功德大，因为这个恶人可能会伤很多人，我度了他至少少了一个恶人，那还有他少让很多众生受苦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啦，不是说那我们就其实应该平等啦，不过从某个意义上，有的人因为这种讲法是希望让你在回向给恶人的时候心无障碍啦，造世谈悦十方信施，广积法界众生，愿借此善根平等熏修功德智慧二种庄严，就是福德智慧啊， 就是希望这个善根啊，其实你看啊，我常讲啊，我们现在等的是回向，但我你才念几句就回向那么多 哦，我还蛮加听课呢，才念总共才几句，我觉得回向的比念的还多，回向的比念还多。其实你就知道重点都不在字数，重点是那一个心，他在战火的时候的确是功德很大，那以这个功德里面再回向的时候另生一个慈悲。所以光回向这个文里面啊，第一个啊，以此战火功德修行大圣无上三根，所以不退菩提，回向等是回向菩提。好，再过来业成就利益众生，这中间尚且有报恩的层次，还有悲悯众生的悲心都在里面。好，那愿意修功德智慧二种庄严，这都里面也都具有智慧的抉择，才会不会回向世间法，而且回向菩提。同慧无生，同证无生法人，成种智道，大家成佛智慧啊，成佛菩提，即当了之，身口意业充满法界，赞叹三宝，无生无灭，无有自性啊，这个就。不是很容易理解的啊，不过我们一起待会跟后面一起谈。我们现在啊，这个情形赞叹如此，礼佛也如此。我们看礼佛，第六名礼佛方法，因为它的味道一样。行者既赞叹尽，应当一心正身为宜，次第礼佛。好，礼佛之法，当随所礼佛自心意念。第一个。这是一个准则，一定是示意心，他不会说一切空，而且我们自己脑袋不知道圆到哪里，不清不楚，不是，一定会就所理我自心意念。当我都如理释迦牟尼佛，我就面对释迦牟尼佛；我在理文殊师利菩萨，我就很清楚的意念文殊师利菩萨。是佛法身犹如虚空啊。应物现行如对目前啊，受我礼拜与一一佛亦复如是，用心不得散乱。但我们现在如果没有一个对象就会乱掉了，对吧？因为空嘛，空就被圆到哪里去。好，他不是说他有对象，但对象的同时又是法身犹如虚空，所以他必须有两个专注，第一个对象专注是一心，再过来还要理一心，为什么？能观法身犹如虚空，这个法身犹如虚空的见也不能被移，就是我既能理你如是，同以事相来恭敬你，同时在现前当中我亦能观他如虚空啊，这怎么样？怎么这样？又有又没有，因为这叫实相。我们修学不再寻求一个抽象的背离现实的感应，我们真正的感应是相应于法华实相，这才是感应。那法华实相是怎么样？一切法无自性，但有甚深微妙缘起。这是不管你有佛没佛，信不信佛，诸法都如此。就像你现在如幻如化，你的你在这边，但就算你执着我，还是无我。所以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并不是，虽然我们现在是起观了，其实这种起观就是我刚才讲的观好像不实在，你自己想出来错了，因为你观对了，你观出法性，虽然只是因为你见不到，你见不到，但你所想的所起观的刚好是跟事实相符的，是吧？那我们现在要观的是什么？我们做这种观法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所以那个中论谈就是说，如来性是世间性，世间无性。所以最重要，如来真，为什么如来？如来无为啊，不落生灭啊，是不是？所以能一切法界性观察它如如的真如体性啊，这才叫佛啊。既然你要礼佛，当然要顺佛意啊。佛不落一切法的妄想分别，不执着一切法量，像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当我也如是做这样的思义啊，是不是？ 那这样才是真理佛、啊、所以说见法见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那你也用这种态度来理的啊。好，那这个当然这个一下子要我们慢慢啊，这个部分啊不容易懂啊。用心不得散乱，护自行者理佛之时啊，自知身心空寂，无有理相，亦知此身虽如幻不死，而非不隐现啊。这个情形就跟前面为什么也一起讲，身口意充满法界，赞叹三宝四相有没有如幻，有没有非，有没有隐现，非不隐现，就在这他的确隐现，但怎么样，如幻不死，无生无灭啊，无有自性。好，法界一一佛前悉有此身，但是你说身心空寂又稀有此身啊，这个就是你在道理上真空跟妙有的道理啊，你要能融得很自然，这时候你起出来你不会别扭，你不会别扭，观如梦幻泡影，但就没有没有，为什么要拜啊，一拜又要如梦幻泡影啊，都卡着两头。我呢说他你的空是没有，我的空是无自性，不同。你的没有的时候，你会发觉那拜就没意义。那我讲的无自性，却是在无自性在哪里？是在缘起处的无自性。所以我知道，虽无自性，但能演现一切因缘，有众多因缘，有众多因缘所生种种果报。所以果报有没有自性？没有。这因无自性，果无自性，但能生众功德，这就是修行的意义啊！好，那为什么能让它如实显现这个功德？正因为你的功德大小，正因为你在做众多缘起的时候能相应诸法空性，这个道理，这样的缘起就更加亲近，知道吧？不坏缘起，但大家也做缘起啊，你也创造缘起，你也造作诸业，但你比如说我现在造个业，什么业？念佛业，阿弥陀佛，但你也念阿弥陀佛，但我的念阿弥陀佛如果能相应法性的时候，我念的佛跟你念的佛就不一样了，在哪里啊？两个功德不一样在哪里？都在阿弥陀佛处。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相不相应法性。所以当你能真诚的不离一切缘起虔诚念阿弥陀佛，但同时知道念念之中皆无自性，真念佛，这是真念佛，因为是觉，念出觉来的，念出觉来。好，稀有此身，头面顶礼，三七日六十礼佛方法，如下所列啊，所列无异啊。这个方法就跟我们现在这样讲的原则都一样啊。然后我们这个还没，我们这一部分啊，这个是比较核心的东西啊。好，我们现在刚刚我们回头再看，即当了之啊，我们那个在赞叹三宝啊，身口意业充满法界。这个怎么样啊？你怎么去充满法界？你看他的嘴巴一直热啊，整个嘴巴把虚空都吞下去，还有一个大嘴巴在那里。不是这样啊，那因为那牙齿一定很大颗了，哎，啊、哦，不是，这个身口意业充满法界，其实怎么充满？我们当然有时候会用我的运，我的心想把它放大，对不对？放大，对不对？这样的放大会有限缺陷的，注意哦，这是个运作要领。很多人，哦，我的声音法界啊，对对对，这是一个观想，但这样不会太圆。为什么？因为你有形有量的在放大，但其实最大的量在哪里？在无界限。什么在无界限？没有分歧。一切法等同一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把他的自信把打掉，这时候就通了。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要通到哪里？因为你有大小之分，所以再大都不大。那如果我连大小都没概念，就像说我虚空，我的空间再大，比如说我房子盖得再大再大再大，我让房间盖得大再大还是有范围。那如果我把墙壁拆开，我家就是虚空，对吧？那就最大。那我墙壁拆开，我最大。我墙壁再大也有限。我但把墙壁都谁拆掉，全部都平等的时候，都跨过去了。 知道吗？所以我观我的音声性，就是说我的身口意其实无差别，能所无差别，法界性一切声音性乃是众生闻我赞叹，乃是佛听我赞叹，所有都融在同一法界，平等平等，此音声性变一切法界性，这个你只要知道它，就就通过去了。法界性在哪里？在于它的实性是平等性。或者如果你站在这个音声性，然后想要扩大叫一个空间性，嘿，你再怎么扩大都有限。你如果发现音声性虽有因缘缘起的音声性，也有所现虚空众生所有量的差别性，但一切性平等性，就完全不通到哪里去。你大浪小浪，你要大浪去，你大浪要吞小浪，你再怎么吞你也不可能吞所有浪。但我想我把我的大浪性回到海性的时候，那不是通到一切浪，懂吗？我试着要有用我的大浪去吞小浪，你通得完吗？但我现在干脆把我的大浪的那个区别性给它去掉，小浪的分别性都不要去掉，我不分你大浪小浪，我跟你讲同一海性，那不是就爆了？我把我的自我分别，我要是能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不是才是最大功德？是，所以我的身口意，我起身，但我此音声在哪里？哎呀，在等同法界性。所以不是让你去观一直嘟嘟嘟嘟嘟破，因为最主要是它是就是法界性。所以众生在法界性，我的包括你们在持咒的时候，愿以此咒这个咒语来利益众生，你也在利益音声变法界性。众生在法界中，我的音声直下感应诸法法界众生，你知道那个感应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做蒙山啊，很多东西其实跟这个有关，要看你会不会。好，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先到此，那明天我们上午的课。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